中英的教法不应该把它局限为只是针对临终者或者是亡者来安立的，因为中英的广义指的是两个状态间的阶段，因此呢，任何一个时间、任何一个空间、任何一个现象都是属于中因，它是在诠释无常、诠释空性、诠释缘起缘灭的道理。中因的教法来自于藏传佛教灵马派的莲花生大师。莲花生大师是第八世纪末来到西藏，他是属于乌藏那国的王子。乌藏那国就是现在巴基斯坦的东北部那一带，他把密教传到了西藏。在莲花生大师传入西藏的密法以前，显教就已经进入了。如果就历史来看，最早把显教传入西藏的就是在第六世纪左右，契宗弄藏，他娶了两位公主，从中国迎娶一位文成公主，还有从尼泊尔迎娶了尺尊公主。这两位公主正好都是信佛非常虔诚，从中国传入的，这是中国的显教部分，尤其是当时已经盛行了禅宗，就把中国的禅宗带入了西藏。而尺尊公主从尼泊尔传入的，等于就是印度佛教。当时所传入的印度佛教还是偏重于显教方面，在莲花生大师之前有一位显教的大师莲花界大师，后来碰上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的反弹，之中就很多的争论，就建议第八世纪当时的国王藏王，我们称为藏普，到印度去迎请莲花生大师。莲花生大师就是把密法传到了西藏，密法是很古老的一种修行法门，很早就有了，比释迦牟尼佛还早就已经有了密法。当然那个时候的密法不是佛教的密法，而是一般所谓的 Tantra 坦特罗。等到佛教兴起以后，就结合了佛教的理论，就有了佛教的密法。莲花生大师他就把这个密法传到了西藏。中印教法主要就是莲花生大师传承下来，当时他把很多很多的密法藏起来，就是藏密所说的 term 嘛，有浮胀还有炎胀这两部分，有所谓的炎胀师、浮胀师。到第十世纪初，有一位大师出现，龙清巴大师，他把中阴的秘法发现，那就发现了很多大圆满的教法。后来他交给卡巴林巴，乃至于后面历代的大圆满祖师，这个是中阴教法传承的一个概况。莲花生大师他针对不同阶段的中阴，所谓此生中阴、临终中阴、法性中阴、投生中阴或是禅定中阴、睡梦中阴，不同的中阴它有六种中阴的教授。有关于此生中阴的教授，莲花生大师这么写着：现在当此生中阴在我身上降临时，我将不再懈怠，不愿虚度此生，心无旁骛地进入文思修的大道，让认知核心成为道，体证三身觉悟心。现在我已获人生，没有时间让心在道上彷徨。从这几行很简单的寄语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此生中阴教法的重点。此生中阴是我们当下都可以了解的，从转世的第一刹那、投胎的第一刹那，一直到我们的心离开了肉体，这一段期间都可以称为此生中阴。生和死之间这个阶段，在俱舍论就称为中有，而后有生有，而后有本有，本有之后就是死有。在这种四种的有没有有之中呢，本有就是指的这一辈子的情况。我们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来投生的，这一辈子是怎么过的，以及这辈子是如何结束的，都是属于中阴教法探讨的部分。现在当此生中阴在我身上降临时，这个身上指的就是五蕴，五阴身，受受想行识。我这个受受想行识的这个身上，现在已经转到了此生中阴，已经结束了投生中阴，结束了狭义的中阴身状态，已经转世投胎了，父精母血已经进入了。而且如果出生以后慢慢的学习，这段时间很重要，长大了到我们老病时离开世间，这当中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将不再懈怠，不愿虚度此生。不再懈怠，对什么事情不再懈怠呢？对于生死的大事。 对于解脱生死的大事不再懈怠。人生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要维持生命，要改善生活，要与人群互动，这么多的事情当中，最重要的还是生死的大事。佛家把生死当成是最大的一件事情，我不再懈怠，也就是除了维持生命，维持工作以外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拨出时间来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生命，尤其是解脱生死的轮回。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有生死轮回。那生死轮回不只是这个肉体的生死轮回，最重要的是心的生死轮回。穿越生死过程的是心，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会老病死，有一天不堪用，死了，火化掉，或者是土葬，或者是水葬，或者甚至于像西藏所说的天葬，这个肉体都会消失的。可是还有生命的主体不断的在生死轮回，那个就是心。这个心它经过生有、本有、死有、种有，经过这个生死的轮回，这个是一般所说的中阴教法。如实的讲，生死轮回是在心上，尤其是心的生灭。心的生灭表现在念头，表现在心所法。心所法有51种，最重要的心所法在五蕴当中，就是受想行这3种。心很微细，不容易观察，找不到心，我们只好从心所法去认识心。心所法是心的相用，心是体，体很难理解，心是体，相用是心所法。如果以佛性为基础来看，佛性是体，而心就是相用，这时候包括的就是心和心所。心所就是心理的作用，在五蕴的教法当中，属于受想行这3者最重要。我们看不到心，找不到心，很难理解心，怎么办？就从受想行去理解。比如说我们找不到太阳在哪里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太阳光，循着太阳光的方向往天空看，就可以看到太阳在什么地方。循着光线就可以找到光的源头，包括太阳也好，或者是灯也好。我们如果找不到灯，找不到太阳的时候，就先找光线，循着光线的方向去找，一定可以找到光的源头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的心 很抽象，找不到，我们就从受想行这三因去理解。受是我们的感受，觉受，当我们的感官与外境相接触时，因为我们有心，心就有认知的能力，感受的能力，产生觉受的现象，由于染污的关系，就会执着这个现象给我们的刺激是真实的，就有了快乐的感受、痛苦的感受，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受。想是我们的思维起心动念，行是除了受想以外的心理作用。我们要了解心很难，就只好从心的作用、心所法去了解。因此呢，我们所谓的修行就是提起正念，提起正念就是了解心所法，我们的受想行是什么回事，尤其是这个念头，念头是如何的来，如何的住，如何的变异，如何的消灭，心的生住意灭，这才是真正的轮回。生死轮回是发生在心之上，心的生住意灭就是轮回，心不断的生住意灭，不断生住意灭，有不同的念头，有不同的苦的感受、乐的感受，有不同的习气，习气不断的现前，而后又改变又消失。修行就是在找到心，看到心的真相。如果看到心的真相，我们就可以了脱生死轮回，因为我们知道心是虚妄的，心是依于心性、佛性，或者是自性、本性，或者是称为觉性、本觉、圆觉、净觉而生起的。我们佛性如虚空般，它是毕竟空，依于这个空的佛性一念无明，所以就有了心，有了心，唯识学称为阿赖耶识，有阿赖耶识，而后第七，而后第六，而后前五识。习气使得我们的心不断的产生现行，而这个现行是因缘所生法，一定是生住意灭，生住意灭，一定是不断的轮回，不断的轮回，了脱生死。最重要就是了脱心的生住意灭。一般的凡夫不会观察自己的内心，总是以无明的心、分别的心、执着的心、我执法执心在看外境，不会去观察自己的心，因此不会了解心的生住意灭。等到听闻的教法开始在修行以后，就会开始观察心的生住意灭。可是心的生住意灭很微细，不容易观察，我们就只好观察心的心所法与心相应的心理作用，也就是受想行。我们的感受也好， 肉体的感受也好，或是心理的感受也好，都可以观察到他的生住意昧。我们的观念，任何的念头一升起，也短暂的住，很快就意，很快就灭。听闻了教法以后，就知道如何来观察自己的心，来看自己的心，看自己的念头。尤其是修了禅定，有四念处的基础，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，观察这四念处，就是在观察轮回的现象。等到我们有了禅修的经验，有了四念处的修持，就可以观察到心的灭。一开始只能观察到受想行的灭，观察到灭的时候还是凡夫，只不过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修行。等到观察到受想行的意，也就是心所法升起以后，一个念头、一个觉受、一个想法升起来以后，已经开始变化了，但还没有消失以前，就已经觉察到了，这个表示已经有正念了，有这个正念已经觉察到了，观察到念头的意识，就证得了虚头幻果。等到继续努力用功，时时刻刻都有正念，都可以观察到念头的灭，念头一灭立刻知道，能够安住在念头的灭之中，就了知一切的念头是虚妄的，所谓的我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能够修行圆满时，就是所谓的阿罗汉果。如果能够观察到念头受想行的住，住是什么？受想行的新说法一出现，还没有变化，念头一出来立刻觉察到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菩萨的果位。如果能够观察到念头生即不生，观察到念头的生，因此就发现念头的生是从空之中因缘和合而生的，本来没有这个念头，本来没有受想行，但是这个受想行就从虚空般的心性冒出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体会生即无生。受想行在表面上虽然有升起，妄念虽然有升起，但实际上在这个妄念升起之前，它是不存在的，就体会了生即无生。生即无生的体会，就了知一切法的有即是就是空，空和有是一体的，是不二的，是一种的，体证无生法的人就是安住，能够安住在无生的现象中。虽然受想行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消失，不断的轮回，但是因为已经看到了受想行心的生是来自于空， 来自于心性，心性的体就是空。等到有了受想行，有了念头妄念出现，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轮回。能够体会到生即无生，也就是见到禅宗所说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看话头所说的话头，一个念头还没有升起以前的状况，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这个就是了脱生死。中阴教法大圆满的教法，就是建立在念头受想行的生诸意灭之中。生住意灭，任何的生住意灭跟另外一个新的受想行的生住意灭之间有一个空隙，那一个空隙就是生的所依，也就是受想行任何妄念升起以前的那个状态。那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那一个状态就是心性，就是我们的自性，我们的本性，我们本来的面目，就是体证无生。能够无生法忍，能够经常安住在无生的法当中，有微法就是无微法。白法明文论一开始就说，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，就像世尊所说的一切法是无我。一切法是什么？云何一切法？云何无我？后面就解释一切法，就包括了有为法的心往心所，色法色心不相应，行法以及无为法。什么叫做无我？一切法所显示出来的就是无我，有为法显示出来的就是无为法。有为是生灭的现象，因缘所生的，因缘所灭的，依于其他条件而有的，那个就是有为。而无为就是真如，就是不依于其他条件而有生有灭的，叫做无为法。白法明文论就说到，无为法的真如，无为法就是有为法所显示，所以有为法没有离开无为法，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。如果想要体证真如，体证佛性，体证心性，并不是离开生活，不是离开人间，不是离开色受想行识，而有另外一个法叫做真如，叫做佛性。不是的，佛性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只不过色受想行识是有染污，有妄想，有烦恼无明，障蔽了佛性，让佛性不能够发挥全体大用。任何的五音都是佛性的光芒，这个是凡夫一意心 而入生灭门。无为法没有离开永回，涅槃没有离开色受想行识，想要成佛没有离开我们世间法，证得无生法忍。这个是真正的佛法，真正的成佛之法。我将不再懈怠，就是要体会中阴教法。中阴教法就是告诉我们，任何的五阴受受想行识不断的生住于内，但每一个现象之间一定有一个空隙，也就是受受想行识升起之前一定是空，而任何的受受想行识升起来以后一定无常变化，刹那改变，一生就立刻住，就意就灭，甚至于生本身就是灭，生本身就是住，就是意，就是灭。只不过为着分析起见，才把我们有为的生命现象分成生、住、意、灭。所谓的生是从无到有，所谓的住就是现在现象受受想行识已经出现了但还没有改变，所谓的意也是现在这个现象受受想行识已经在变化了，所谓的灭是未来从有到空，所以生是指过去，从空无到有，住跟意是现在，分为假立，色心不相应行法中，有所谓的生，有所谓的灭，有所谓的住，这些都是分为假立，在我们的心王法、心所法、色法上面分为差别。名言假立而已。大圣的佛法永远都是在谈心地法门，也就是在谈心的真相，体证到心的生即无生。当然我们是有情众生，必然有肉体，必然有感受，必然有念头，必然有种种的想法，大圣佛法并不排除这些。大圣佛法就是用般若的智慧来观照受受想行识五阴的无常、无我、空性。密法更是把受受想行识五阴当成是成佛的资粮，当成就是佛性本身。前面讲过，我们的受受想行识，我们的五阴一切的现象都是依于心性佛性而有的，因而呢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这是天台宗华严宗的中心思想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佛性论的思想，一指的是真如心，一切指的是万事万物，万事万物是相用，一是真如心，是佛性，是空性。因为所有的现象是依于空而有，依于佛性而升起的，相用不离体，因此一切即一。 一己一切，有体会产生相用，一己一切。以唯识学来讲，这里的一指的就是阿赖耶识，但阿赖耶识也不是真正的存在，它是一念不绝无明而有的。中观中般若经所讲的一就是空，一切都是指的法界，有为法无为法都一样，只是相用，好像光芒，好像温暖，都是太阳的相用。太阳是体，有了这个体，自自然然就会有光芒，有光芒自自然然就有照明的作用以及温暖的作用。所以太阳光的照明作用、温暖的作用没有离开太阳，是从太阳那边发挥出来的。相用就是太阳，太阳就是相用。因而即使我们的妄念、我们的色受想行识，一切有为无为都是佛性，都是真如，都是空性。这是大圣教法的核心秘法，把我们世间的色受想行识、世间的有为法当成就是佛性，有它的理论基础。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一切即一，这个一切包括善，包括是恶，包括所有的现象都是佛性。恶只不过是佛性心性被障蔽、被误用，善是佛性心性被善用。如果能够体会佛性，就可以清净的善。因此佛菩萨修行者一定是清净的善，而不会说既然恶也是心性的光芒，那为什么佛菩萨不会造恶呢？因为佛菩萨已经体会了心性，有菩提心，有大悲心，所以体会了心性之后，必然能够发挥大慈大悲来利益众生。莲花生大师说，我们最能够准备死亡，最能够学习，最能够成佛成就的，就是此生中命，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尤其是越年轻越好。五阴四大都很和合的时候，身体状况最好，心杂念最少，最清明的时候，最应该学习佛法。因为这个时候闻一知十，学习的特别快，很容易就会记得。等到我们身体老了、病了，我们的心智也就受到影响，就被这个肉体的老病所障碍，学习的功能就降低了。所以说要学习要趁早。莲花生大师就说，此生中阴在我身上降临的时候，我不再懈怠，我就会去探讨生命生死的真相，当然也要从事利他的事业。任何的菩萨事业都在利他，你从事研究也好，从事工业，从事商业，四农工商， 只要你学佛，您就是菩萨。您有艺术家的菩萨，有音乐家的菩萨，有工程师的菩萨，有家庭主妇的菩萨，有清道夫的菩萨，有厨房的菩萨，点坐的菩萨等等。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利他的就是菩萨。但是菩萨还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，是要体会佛性，用般若智慧，用空性智慧来服务众生。这个时候所做的一些工作身与意业都是菩萨的事业啊。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所说，不再懈怠，不再懈怠在学习成佛之道，从事菩萨道的修持，不愿虚度此生。有人认为不必学佛，我做好人就好了，我没有害人，我还是自食其力，我还会捐款慈善，帮助社会，帮助众生。但依佛法的角度来看，不懂佛法，不懂得在心性用功，就是虚度此生。为什么？即使慈善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世间的圣贤，还会轮回。这一世行善做得很好，来世固然可以升到天道当天神，有很好的果报，或者是出生在人间当转轮圣王，当人间的领袖，但是都不可靠，因为还在轮回中。来世可能好，但不见得每一世都会好，稍微一不小心又会堕落三恶道。因此世间的行善，依佛法来讲，都是虚度此生，没有究竟解决问题。要究竟解决问题，就是要了脱生死的轮回。了脱生死的轮回，不只是证住阿罗汉的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而已，更重要的是要证得自性清净涅槃。证得自性涅槃，就是证悟佛性，证悟心性，自性的涅槃。那我们的自性心性佛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它是属于涅槃。证悟这个心性，还要证得无住涅槃，不住于涅槃的觉悟心，不住于生死的轮回心，一切的心都不住，完全是大慈大悲利益众生。众生需要我，我就存在；众生的缘已尽，不再需要我，我就灭。法报化三身，任运的变化，众生不需要我了，众生缘尽了，我就进入法身；众生需要我了，我就从法身任运的变出报身、应化身，完全是在利益众生。这个就是任运自在，能够证得法报化三身，才是没有虚度此生，才是真正的成佛。 我法包括三身表现在哪里？其实就是表现在我们的五音之上。密法不像解脱道的修行一样，把五音当成是苦，当成是罪恶，当成是轮回。因为密法认为轮回即涅槃，生死即解脱，不只是灭法密法这样子的认为，大圣的显教也是这么认为。用般若的智慧去观照受受想行识五音，一切的有为法皆是空性无我。所谓无我者，有普陀伽的无我，有法无我，也就是众生本身五音的无我，以及一切万法的无我。显教这么讲，密法也这么讲，不离开五音，不离开世间，用般若智慧去观照一切的五音，一切的万法都是空性，都是无我，也就是佛性的显现。这样子叫真正的不虚度此生。要发愿，我不愿虚度此生，我一定要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。体解大道就是前面所说一切不二，体会到真如，不必逃避五音，只要用般若智慧，用菩提心观照五音，就知道五音是我们弘法利生的工具。我们没有这个人的色身，我们如何去度人呢？没有这个色身，我们怎么能够当工程师、当企业家、当商人家、当父母亲、当儿女、当师长等等？是利用这个身来弘法利生的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受来弘法利生。我们这个受，只要有般若智慧，我们就知道所有乐的感受、苦的感受、不苦不乐的感受都是空性。但是因为我们有受，所以我们可以感同身受，我们可以知道众生的苦受，众生在碰上难题感到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利用我们的受，我们也曾经痛苦过、烦恼过、难过，我们用这种受来感同身受众生的苦，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众生的苦发出苦的声音，发出向观音菩萨祈求的声音，观音菩萨叫寻声救苦。所以这种受依大乘佛法来说，跟色身一样，都不应该逃避。我们要很健康的身体，很庄严的身体，能够弘法利生。同时我们受要很敏锐，有了般若智慧，有了菩提心，就不会贬斥受，反而利用受来帮助众生。我们如果生过病，我们就能够体会众生的病苦。我们如果曾经忧郁过，有忧郁症，而现在好了，我们就能够体会那一些有忧郁症者的苦。我们知道忧郁症者是什么症状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。我们如果曾经有其他的躁郁症啊，有妄想症啊，而现在已经好了， 我们就能够体会在我们周遭有蛮多人是妄想症的，是有恐惧症的。我们就用这种兽，我们曾经有过的兽，只是现在我们有了般若的智慧，能够关照到这些兽的无我空性，所以我们本身不受这些痛苦的兽的影响，但是又可以关照到这些痛苦的兽存在。不会说这些在忧郁症、在躁郁症、在妄想症的众生，他那么苦的时候，我们不理解他们，我们能够理解，可是我们有了般若的智慧，解脱出来，不受影响。但是我们利用这种受来利益众生，同样想，大乘佛法不应该排斥想。我们需要有想的，也就是需要有念头的，这些念头当然都称为妄念。可是呢，要见水月道场，要做空花佛事，所以我们需要妄念。什么妄念？我们要见庄严的道场，我们要供养庄严的佛像，我们要举办很多的弘法利生法会的活动，我们要设计很多，这些都是妄想，这些都是妄念。但是因为有菩提心，有般若的空性智慧，所以我们能够利用想因来利益众生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利用行因来利益众生。这个行因就是我们的意愿，我们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我们有菩提心，我们发大愿要成佛，要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些都是大愿。这些大愿当然从解脱道的立场来看，是属于苦的来源，可是因为有了大乘佛法的般若智慧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愿是需要的，这些是清净的愿，是清净的善愿，所以是需要的。世因也一样，我们的八事我们要利用来弘法利生。一个菩萨道的行者，眼睛是张得大大的，我们看莲花生大师的眼睛，两个眼睛张得大大，在看着这个世间，在看着这个社会，而并不是把眼睛闭起来，把眼睛闭起来是在禅修。但是菩萨道的行者，他要知道一切世间相，耳朵也是张开的大大的。我们看弥勒日巴的像，他的耳朵是张得大大的，他是在倾听众生的声音。整个的八识都已经转为智慧了，用般若的智慧来了知空有不二，众生的苦是有的，因缘果报是有的，虽然自性空，但是空有不二，因为证得空性，所以不受五因，不受一切现象的影响。因为证得空即是有，因此我们可以体会众生的苦难，我们会用受受想行识来利益众生。这个就是发大愿， 不虚度此生，利用这一生来自利，来利他，来闻思修戒定慧菩萨道的法门，心无旁骛的进入闻思修的大道，也就是很专心，很专心的修持佛法，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工作，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做家事，不要做世间法，世间的知识，世间的学问还是很重要，因为世间的知识，世间的学问是度众生的方法，也是度自己的方法，而且世间的学问其实就是出世间法，差别只在于有没有般若智慧，有了般若智慧就知道世间法就是佛法，没有般若智慧，世间法只是成就世间的利益，到最后带来痛苦，就把佛法从世间法隔开，